欢迎来到好个月报聆听版，我是海峰。以下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个月报2025年9月号，题目是孩子为何不上课，撰文的是陈少玲。每年九月开学是很多家庭的大事，为了 back to school， 新衣服、新书包、新文具、新手机全部准备就绪，仪式感比过年过节更重要。让孩子好好上课，不单是父母的心愿，亦都是加拿大必须遵行的法律。然而天天上学其实不是所有学生必然做到的事，长期缺课在加拿大一直是校园里面令人头痛的问题。COVID-19 之后更仍严峻，华人亦都不能置身事外，故中原因错综复杂，缺课背后更可能有重大危机。怎样好好理解孩子不上课的原因，才是根治问题的第一步。在加拿大，教育主要属于省和地区的职责范畴，而不是联邦政府的责任。每个省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教育法，规范其教育体系的法律框架。学龄儿童必须定时上课。以安省为例，教育法规定，自六岁起，学生必须自当年九月的第一个上课日起，至年满18岁之日止，每一个上课日均应到校。教育法进一步规定，家长有责任确保学龄子女每日到校上课，并要求教育局聘用出席辅导员，以执行强制上学的规定。同样地， BC 省的学校法规定，6至16岁的学生必须接受学校教育。以安省为例，未能让学龄子女上学或拒绝送孩童上学的父母或监护人，除非有合法理由，否则都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可罚款200元。而对于12至15岁经常逃学或拒绝上学的学生，可依教育法控告其逃学，一经定罪最高可罚款1000元，并可能被判1年缓刑。若在缓刑期间再次逃课，还可能面临30日的监禁。此外，假如逃学学生在16岁以上，且持有驾照或正在申请驾照，教育局可向交通厅提出建议，暂停该学生的驾驶执照或拒绝其驾照申请，直到该学生恢复定期上学。任何人如果在学校上课时间雇用应该在校上课的学童，或允许该学童在上课时间受雇，都属于违法行为。长期缺课又可称为持续性缺课，根据安省的准则，是指超过学年10%缺课天数，有些省份则会用18天或以上，以180日学年来计算，作为衡量基准。计算时通常包括病假、家庭旅行、逃学等所有缺席情况。只要该天没有到校，就算入缺课日数。究竟加拿大长期缺课的学生人数有多少？渥太华大学融合教育教授为特利在加拿大学校缺课现象成因、 挑战与协作解决方案一文里面指出，加拿大针对学校缺课的研究非常有限，学校扩课问题难以准确衡量。各教育局根据不同的规定自行收集学生出席数据，而大多数省份并没有公开数字。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去年的一项调查发现，长期缺席的学生人数在 COVID-19 之后于全国多个地区显著上升。CBC 向全国41间大型教育局查询，只有8间有完整数据回应。就以安省多伦多天主教教育局为例，长期缺课的小学生从2018至2019学年的 15% 增加至2021至2022的25%，再升至2022至2023的33%。中学生则从2018至2019学年的26%增加至2022至2023的35%。在海洋省份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小学生从2018至2019学年的22.9%增加至2021至2022的50.1%，2022至2023则是40.9%。中学生则从2018至2019学年的48.8%增加至2021至2022的69.7%，2022至2023则是67.8%。长期缺课并不是只是少年轻狂的暂时性现象，教育学家认为对学童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惠特利指长期缺课是导致辍学的早期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并与一系列心理健康、经济及学业困难密切相关。他说，对学校和精神健康机构来说，学生的出席问题是一个警号，在其他问题还未浮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表明孩子可能在学校、家庭或者社区里面遇上困难。研究还显示，缺课问题和心理健康和学业成绩互动影响，而这种情况往往在小学阶段就已经开始。惠特利教授认为追踪出席率固然重要，但深入了解缺课的动机和成因可能是更有效的防范措施。他指缺课的类型分为下面四类，而在今次接受本部访问的安省学校社工直指这些缺课情况正是他每日的亲身经历。一，因焦虑相关原因而逃避上课。情绪或焦虑型缺课通常是由学生主观意愿驱动，常见原因包括避免不愉快的校园经历，又或追求在家中的安全感和乐趣。这类缺课者可能因社交焦虑、考试压力、特殊学习需要或长期失眠而拒绝上学。例如遭霸凌的学生害怕重回校园，功课追不上的学生选择逃避测验，自闭症学生因病缺课后难以适应复课，长期焦虑者因睡眠不足而缺乏上学的精神与信心。因着种种心理原因逃避上学的学生，其中不少就选择留在屋企，以打游戏机或者作其他活动来到逃避现实世界。 二、逃学多见于年长学生。旷课被视为学生有意识的选择，受家庭和学校因素影响。例如，学生在新学校与同龄人缺乏连结，就选择翘课或者和旧朋友相聚。又或者知道某科老师上课不常点名，就提早离校去打工。又或者有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压力增加，对学校越发疏离，最终辍学。第三，家长支持型缺课。有时缺课是由父母或监护人决定，原因多与家庭或学校情况有关，且动机主要来自家长。例如有学生被迫留在家照顾年幼弟妹，以便母亲出外工作。又例如父母需要孩子在看医生的时候做翻译，因此被迫缺席。当学校不能为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服务时，例如当专门照顾孩子的教学助理请了假，父母宁愿将孩子留在家。四、学校主导型缺课。学校主导型缺课主要是指由学校决定或安排学生缺课。例如学校认为有些学生无法全天上课，且可能出现失控行为，就安排他们每日只是上两个钟头的课。又或者有学生因为携带大麻或在吸食毒品后回校，被校方停学一周。亦都有学生因长期缺课，而且学校无法联络到他或者家人，被注销学籍。在现实世界里面，惠特利教授指这四种缺课动机往往纠缠不清。一个缺课的学生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断因为各种原因将缺课的情况延续下去。例如有学生因为在学校被霸凌，没有朋友而不愿上学，久而久之他习惯性地缺课，偶尔回到学校又因为追不上课程而焦虑加深，回到家做功课又感到沮丧，母亲见状就让他留在家。之后他再去上学的时候，因为害怕被霸凌而在书包里面带上一把小刀，当被校方发觉时被罚停课两日，这样的缺课原因会循环下去。惠特利教授认为，当学生在年纪较小出现缺课的时候，就应该及早理解问题，而针对以上的例子，更要组织一个团队，制定返校与重新参与的计划，并在需要的时候与家庭和其他服务部门进行协调，在精神健康、学习辅导、反霸凌、朋友支持等各方面支援学生，彻底地解决问题。以上的文章是刊登在加拿大《好国月报》2025年9月号，题目是孩子为何不上课？撰文的是陈少玲，我是海峰，多谢你对《好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